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感受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语。1996年4月30日，同事送来了宝书《法轮功和转法轮》，我一口气看完了《法轮功》，明白了多年无法解答的问题，明白了人为什么生病、痛苦和幸福，以及人来到世上的目的和意义，也知道了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准则，教导人修身向善，提升道德，从做好人开始，直至更好的人，一个超常的人。此之前，我体弱多病，风湿病、颈椎病、妇科病、偏头疼、神经衰弱、泌尿系统疾病等十几种病，长期低烧，烧累点就会高烧，胸闷、气短、四肢肿胀、浑身疼痛。严重的泌尿系统疾病导致每次小解前左侧肾脏部位剧烈疼痛，需要按住腰部才能缓解，因为排尿不畅，每次都要几分钟、十几分钟才能解完。病休住院不断，中医、西医、气功所有招数都无济于事，每日都在痛苦中煎熬，搞得我身心疲惫，也给家人造成麻烦和负担。什么时候能够不打针不吃药就好了。当我真正走入大法修炼，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无病一身轻了，再也不用打针吃药了，以前的奢望这么轻易就成为现实，大法真是太超常了。十几年的修炼中，我和亲人同修在大法中经历的神奇和超常太多太多，摘取几个小故事与听众分享。第一部分，脚踝摔伤不治而愈。年前腊月23打扫卫生，我不小心从3层梯子上掉下来，右脚剧烈疼痛，当时想没事，我有师傅管，看也没看，忍着剧痛盘腿打坐，感到从肩背顺两臂呼呼冒凉气，感到脚不疼了，知道是师傅在帮我调整。练功持续了1个半小时，这在平时都很难做到的。练完功，这才看到脚肿得像个大馒头，脚腕、脚背呈黑紫色，一触碰就钻心的疼。先生要送我去医院，我很冷静地说：“没事，这么多年你也知道我经历的事太多了，师父一直在帮我，肯定没事，你放心吧。”我没把他当回事，单腿蹦到餐厅包饺子、洗衣等。干家务活没耽误，主要时间用于学法练功，查找自己不足，在法中归正。过程中有不同状态表现，脚跟触地时就像骨头直接接触地面似的，脚腕像有骨头扎一样。亲人都说，都60多岁的人了，摔得这么重，快上医院吧。我不为所动，调整心态，该干啥干啥。当信心不足时，坚定正念马上就有好转，体会到师父时时都在呵护加持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，2周后就可借助拐杖上下楼，到外边散步，1个月后甩掉拐杖，40多天就去逛街了。姐姐的邻居恰好和我是同一天伤的脚，一直在治疗，在床上坐着50多天了才敢拄拐杖下楼，这就是大法的殊胜和超常。第二部分，不会感染的水泡。去年夏天，姐姐同修烧水时不慎将手臂烫起了一个鸭蛋大的水泡，家人一再催促上医院，怕感染了不好办。姐姐认为自己是修炼人，有师父保护，不存在感染的问题，没把她当回事儿。做家务、洗澡照常， 大水泡磨破了纸碗外糖水，结痂后又磨破，反复几次，姐姐也没动心，也不觉得疼，很快就长好了，没留疤痕。第三部分，信师信法，考试超常。外甥女的女儿珍珍，中考那天早晨肚子疼得很厉害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肚子渐渐不疼了。考完试回来说头脑格外清醒，中考成绩超常发挥，考上了市重点高中。珍珍是学艺术的，现在的艺考不托人找关系送钱是很难考上的，有朋友亲属甚至他的老师都主动提出要帮忙，别人都找人，我们不找，不是等着吃亏吗？珍珍和妈妈同修交流，我该上哪所学校都是由师父管的，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考上了，就会把别人顶下来，还有找人帮忙是让人家干坏事，得到不该得的钱，也是对人不负责任，对谁都不好。师父让我们做什么事都要为别人着想，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孩子非常坚定，绝不找人，凭自己的能力考，一切都是师父给安排的。我们问珍珍后不后悔，她说，我认真思考了，我没做错呀，既然没错就要坚持，虽然没找人，艺考的成绩也很理想。高考文化课时，有人教珍珍考试时别太死心眼儿，能抄就抄。外甥女和孩子交流，修炼人要修真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堂堂正正。珍珍也说，我就自己答，考出真实的成绩。结果高考成绩又是超常发挥，比平时多出90多分，连老师都说怎么考那么多分啊。有一所想报的院校往年都有身高限制，体检时体检表就在珍珍手里，有的人自己就改了。珍珍想，不能造假，随其自然吧，不行就报别的学校。没想到报志愿时意外地发现那所院校居然没有身高要求了，结果珍珍顺利地考上了那所院校，现在少则十几万，多则几十万，还得找对人才能办的事。我们因为在大法中按照法的标准做，没找一个人，没花一分钱，就考上理想的院校，这难道不是奇迹吗？第四部分，女儿外孙也受益。女儿虽暂未修炼，但知道大法的美好与超常，支持我修炼。一次单位组织去香港旅游，临行前一天夜晚，女儿突发急性胃肠炎，上吐下泻，腹痛难忍，看来香港是去不成了。我让她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过了一会儿，女儿问我，妈妈怎么还不好？坚定信念，心有多诚，奇迹就会有多大。不长时间她就安静下来去睡觉了，第二天正常吃早饭，乘飞机到香港，什么也没耽误。女儿怀孕期间，大法的护身符一直放在包里，分娩时麻醉师要为她做无痛分娩，我劝她最好不用，对大人小孩都不好，让她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吉言。她一遍一遍地念，神奇的是肚子一疼就睡觉，醒来就不疼，反复几次后很快便顺利生下孩子，她亲身感受到那种神奇，当时就兴奋地说，妈妈真是太神奇了，我还想再生一个。外孙在娘胎里就时常听妈妈对他念法轮大法好，出生后健康可爱，最喜欢看海外大法弟子表演的神韵晚会。在他15、6个月时，碰到了我刚灌的一壶开水，顺着他的腿流到脚面，听到哭声，我赶紧过去把他抱起来，安慰宝宝没事的，师父会保护你的，并给他念9字吉言，他止住了哭声。当我脱下裤袜一看，除一只小脚内侧有红色外，安然无恙，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，激动地说，谢谢师父。还有一次孩子发烧，因为天色已晚没带他去医院，我哄他睡觉时给他读转法轮，我以为他睡了就停止读法，谁知他说，姥姥快读，我再一次停下来时，他又睁眼说，姥姥快读。那时他刚会说话，我看到他严肃又认真的样子， 真令我感动又感慨，众生都是为法而来，千万年的等待就是今天，人明白的一面多么渴望得法，那是人来到世上的真正目的，真心希望还被谎言迷惑的世人能够了解真相，善待大法，支持大法，得到大法的救度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师父，我俩向您谢恩了。作者属阴。我出生在一个家具深山的贫苦家庭，妹妹五岁时饿死在坡上。1960年，45岁的父亲在邪党制造的大饥荒中饿死在田里。兄弟18岁时无铅之病死在床上。9口人在5年内死了3口。这个家就剩下我和重病缠身的母亲，以及不满10岁的弟弟和妹妹。妈妈拉着我的手说，孩子，离开这鬼地方，到远处逃命去吧。家中就我是一个劳动力，那时邪党成立什么公社，我走了，谁在家挣工分过日子呢？当时正值边疆招人，不走又怕错过机会，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找了一个身强体壮、十分能干的妻子来帮助母亲料理家务，把这个家撑起来。就这样，我离开了家，到了一个单位工作。我家是简陋的茅草房，屋外下雨，屋内下，屋外不下雨，屋内还在下。妻子就是在这样一个屋里面生活。她怀孩子时正值伏天，年轻无知，只图怎么凉爽舒服，在茅草屋里的湿土地上还泼上水，铺上竹席，挺着大肚子睡觉纳凉几个月，染上类风湿关节炎这种严重疾病，身体右侧肌肉萎缩，针扎不知痛，骨关节开始变形，大小医院看了不少，都说无法治疗。祸不单行，病魔缠身没甩脱，又招来人灾横祸，真是雪上加霜啊。1964年邪党搞什么四清运动，说妻子是四不清，整天挨批斗，要把他批倒批臭，逼得他无路可走。趁着夜深人静之时，他避开看管的民兵，偷着来到一个大水塘前，准备跳水了却人生。他两眼一闭，直往水塘中扑去，可是却跳不下去，就觉得身后有人拽着他，并且身不由己的又把他拽回那个屋里。他在这屋里好似在地狱，哭无泪，痛无声，全无求生的想法。到了深夜，又偷着出去跳崖。他走到一座数十丈高的悬崖边上，痛哭一阵后就往崖下跳，还是跳不下去。他明明白白地感觉到身后有人拽着他，还不停地跟他说，以后会很好的，以后会很好的，又把他拽回到那个屋里，是神灵护佑才使他活了下来。四清运动结束后，我的妻子啥问题没有，莫名其妙地折腾他1年多。这时啊，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，类风湿关节炎越来越严重，肝、胆、肾、心脏、胃全都有病，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好的，药物不断，常住医院治疗，这个病魔呀根本就无法解脱。一家人就他这一个挣劳动力，现在把他磨成这个样子，别说挣工分，生存下去都是问题了。在无奈的情况下，只好把他接到我身边来，由我来照顾他。重病把他折磨得非常可怜，气痒症犯了，难受的在屋里跳来跳去哭叫，钻心的痒，类风湿关节炎犯了，就只好给他按摩止痛。为了减轻他的痛苦，我专门去学针灸疗法，替他针灸，也不管用，还把我也拖得精疲力尽，送他到那些大医院求医，找名医治疗， 名医啊也治不了他的病。那些医生看了，个个都摇头，说他患的病是一种绝症，谁也没有办法。我对妻子说，不是我不拿钱给你医治啊，是医生没有办法医啊。咱们两个人的命都苦，你得绝症，我也是一身的病，我们这个家要垮了，看来医院是救不了我们，去找神仙吧。从此我也下决心找仙术，我搜集了好多的修行故事书籍，走访了很多很多的所谓民间高人，有道家跑江湖的名流，有耍小能小术的卖药先生。我的妻子入了佛门，有空就往庙里跑，一心一意为庙里服务，做了不少事情，一晃就是十多年，但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庙里也不清静，大肉偷着吃，麻将照样打，争争斗斗时常可见，物质利益高于一切，实质是一个旅游场所，为谋求效益的一个经济实体。妻子没有找到长生术，我也没有什么收获，我挤出时间去闯荡江湖，走了半个中国，病急乱投医，凡是气功我就学，什么佛教啊、道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我都去拜访，练来练去练出一身病来，皮肤黑黑的，走路提不起脚，坐着就迷迷糊糊，人家看着我这个模样就害怕。也许是神看我们诚心，1996年5月的一天，妻子到公园里转悠，一个熟人拉着他说，走去练法轮功，这功法可好了。也可能是缘分到了，听到法轮功这几个字他就觉得很新鲜，一下子精神起来了。到了那里，他站在练功人群后面，跟着前面的人做的动作做，练了几个早晨，五套功法就学会了，同修又帮他请了一套大法书籍，从此他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。修炼法轮功确实好，五套功法练下来，心清体透，好啊，真是好啊。三个月修炼过去，妻子的偏头痛、鼻炎、喉炎、哮喘、胸膜炎、胆囊炎、肝炎、肾盂肾炎、胃炎、胃下垂、肠炎、盆腔炎、子宫肌瘤、痔疮、类风湿关节炎、风湿心脏病、皮肤奇痒等等疾病全部在了。他体验到那种身体没有病的感觉太玄妙了，全身像一个面包，松软软的，他的胃口也好了，冷的、软的、硬的食物都能吃，走路生风，做啥事不知道累，爬坡的时候后面就像有人推似的，非常轻松，神奇呀，太神奇了，他那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。他修大法的神奇效果使我震惊，我也跟着他修炼起法轮大法，法轮功确实神奇，在极短时间内我就知道或感受到了很多玄妙的东西。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既修性又修命，师父下给我们主元神一套修炼系统，机理和机制，在练五套功法时，只要法理明晰，心态纯净，动作准确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，师父就会在另外空间给你演化。我在做每一个动作时，会听到师父那亲切的口令声，随着师父喊的声音，一股暖流走遍全身。在练第五套功法时，有时会感觉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，全身非常舒服，心清体透，好似全身有被能量包容之中的感受。每套功法都藏着玄机，都在清理我的身体，净化我的身体，改变我的本体。我修炼五个月后，身体基本达到无病状态，低血脂、肺气肿、胃炎、胃下垂14公分、脉管炎等等疾病不翼而飞，那种无病的感觉玄妙至极，用尽最美好的语言也难以表达完美。纵观历史，横观眼前，不管是有钱有权的，还是达官贵人，哪怕是皇帝，他们不知想了好多办法， 采取了若干措施，也没有看见或听说过谁用灵丹妙药救了自己的命。可我们的师父做到了，他把一个绝望的走投无路的妇女救活了，把一个破碎的即将崩溃的家庭的创伤愈合了，让我们脱离了无边的苦海，成为住持正法的大法徒。现在我和妻子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，这种快乐是没法形容的。师父，我们俩在这里向您叩头谢恩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泼妇到全单位第一贤妻良母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。我原来脆弱偏激，经受不了一点打击，因为残疾而自卑，时而自暴自弃，时而目中无人，发狂不已，吃一点亏都不让步。曾因丈夫奖金少了和领导吵架，曾妒忌小叔子娶媳妇比我花得多而撒泼，曾和丈夫耍脾气，一口气打他107拳，遇到什么事沾火就着，在单位里小有泼妇之名。法轮大法给我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。修炼法轮功后，我不再争名夺利，最重要的是懂得忍让，再也不与人吵架了，有麻烦一笑了之，上孝老人，下扶幼子。单位的人后来赞我是全单位第一贤妻良母。我1997年夏季开始修炼法轮功，由原来的药篓子变得今天无病一身轻，十多年来没吃一片药，由原来的怨天怨地变得今天无怨无嗔。一，由怨天怨地到无怨无嗔。我年少时双耳膜穿孔，努力地拼搏苦读，在同学们的羡慕、父母及老师的骄傲中考上了大学，自己也很自豪。可是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就全变样了。参加工作不同于上学时期，上学时期可以谁都不理，埋头把书读会了就有成绩，就有自豪。可是工作就不一样了，要与人交往，特别我是教师行业，要与学生互动沟通，可是我却听不见声音。那时才感到生命的绝望与前途的黑暗。学生时代的自豪感荡然无存，取代的是自卑。同事之间闲谈嬉笑时，我就觉得人家在嘲笑我。讲课时面向黑板写字的时候，就担心学生会不会在后面说话。讲课提问，学生回答的是否正确，一律根据学生的口型来判断，因为根本就听不清学生答话。更伤自尊的是，下课的铃声响了，学生盯着我看，我还傻呵呵地站在那里不说下课，因为听不见铃声。这一切压力简直让我精神崩溃。我不停地往耳里滴药水，用药水形成的片刻水膜充当耳膜来勉强接听一点声音。不一会儿水膜破了，什么也听不见，就把药水倒出去，再滴下一滴。就这样，一天到晚耳朵都被药水泡着，耳道都泡烂了，滴一滴药耳朵钻心的疼。那时就想，这样烂下去，不到40岁，我的耳道就会烂到大脑，那时不死也会变成脑死亡痴呆。在这样的痛苦中熬了一年，我怀孕生子休养一年，在上班后我辞去授课职务，改管实验室，这样我就不用接触学生了。可这时听力恶化，如果不滴药水，戴上助听器都听不见声音。我索性老师也不接触了，一个人钻进实验室，从早到晚与人隔绝了。搬进实验室半年，一天中午正好碰上单位同事练功，同事送我一本转法轮，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背着， 才明白我这一生是为法而来，所有的苦都是为得法铺垫。那时每天就是抱着书读，实验室很少来人，没有干扰，我读啊读，厕所都懒得去，困了就抱着书睡了，睡着时也觉得师尊的声音在耳边讲法，同时感觉身上的气机、小腹处的法轮都在转，再也不用滴药了，炎症渐渐的消，听力渐渐的恢复，虽然没有耳膜，戴上耳机可以和人正常沟通了。还有其他的，如最难治的鼻炎、咽炎，都是因为耳里滴药化脓引起的，也都好了，再也不咳嗽、吐痰，还有胃肠炎、便秘等疾病都很快的消除了，真的是一身轻。那时感到好幸福，每天神清气爽，再也不怨天尤人了。想起自己当初亵渎佛像，甚至还要成魔，真是罪业深重，惭愧无比。感谢师尊，师尊不止救了我的命，更是救赎了我的灵魂。二，与人为善，化解家庭恩怨。得法前因为耳聋残疾，我很自卑，刻苦学习，出人头地，也是为了掩盖自卑。那时心灵很脆弱。我嫁给丈夫，婆婆是强烈反对的，就是因为我耳聋，但是丈夫态度坚决，非我不娶。婆婆一气之下发狠，结婚一分钱也不给，并且将来不用我们给她养老，但是必须报答她的养育之恩，我们必须养老公公，就是养我丈夫的爷爷。我们遵守了这个承诺，婚后孩子刚四个月大，就把老人接到我家来。后来公公婆婆搬到千里之外，真的和我们断了关系一般。老人脾气大，和婆婆吵架还打过我婆婆，为此婆婆总和公公吵架，发誓不养老。公公无奈，两人一合计，正好趁机推到我这儿来了，两全其美，既解决了老人的问题，又推出了我这个上不了台面的媳妇。老人看不上我，常常对我嚷，还出门说我是非，这个媳妇儿怎么耳聋啊，和她说话怎么费劲啊，在她家待着怎么憋屈啊。没得法时，我受不了就和她吵，还寻死觅活的。后来得法了，我学会了忍，懂得了慈悲，就不再总和她吵了，偶尔守不住吵两句，过后就马上道歉并安慰她，我一定会给她养老送终的，有好吃的先送到老人的面前，买水果都放到老人屋子里，他爱怎么吃怎么吃。老人慢慢地接受我了，后来逢人就讲我那孙媳妇儿孝顺。孩子近十岁那年冬季，老人病了，大伙儿都以为好像不行了，我请假在家，守在老人床前，看着他打点滴，喂他饭。丈夫给公公打电话，爷爷不行了，好像挺不过去了。这时公公哭着从千里之外赶来，要把老人接回去，尽最后的孝心。婆婆也肯接纳这个老人了。感谢大法，让我学会了忍耐和接纳，十年来和老人和睦相处，和丈夫相敬如宾，街坊邻居都夸练法轮功的孝顺。公公来了，四处打听，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？是大法给了他一个对比，同时也给了他一个尽孝和赎罪的机会。又过六年，老人去世了，公公从千里之外把老人骨灰送回来，我亲自主持丧礼，把爷公公和奶婆婆合葬，完成了婚前对公婆的承诺。但是我抹去了不再养公婆的那一部分，我告诉公婆，我会和其他兄弟一样拿养老费。后来婆婆病了，没钱做手术，别的兄弟有拿1000的、2000的，我拿了3000元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。婆婆心里高兴，很快就痊愈了。大法给人带来的身心健康说不尽， 师尊的救度之恩无以言表，篇幅有限，这里只能选一个角度，一个片段，描绘出一点点。大法弘传，对个人对社会百利而无一害，然而这浩荡佛恩却遭中共邪党迫害，就连我这个残疾人都不能幸免。我曾被非法关了7个月，另外2次拘留，只因为不肯诽谤大法。神是慈悲的，但也是有威严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时候一到，一切皆报。留给人醒悟的时间越来越有限了，不要被邪党的谎言蒙蔽，显出您的良知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